而理论在经典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，很详细的说明。如果理论你明白了，这个事实啊，你就会相信，因为这些事实啊，有理论根据，让你不能不信的。如果这一桩事情没有真实的理论依据，这个事未必可靠。它确实有理论依据。那么他的教科书超越时空，尤其是大乘经论，华严不单是大乘，大乘当中的大乘，古大德称他做一乘的佛法，比大乘还要高。大乘当中的大乘则称为一乘佛法。凡是这一类的经典，必然超越了时空，那就是此地所讲的了，身边一切未来。初学的可以修学最高班级的学分，最高班级的修学也不涉一年级的教学。那么这正是经上所说的一界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真心，大乘经典都是从自信里面生的，不是从意识里面生的。这个世间的典籍啊，这个书籍为什么没有这种效果？世间人写文章用思考研究，通通落在意识心里。意识心有范围，有界限，所以它跟一切法不能够融通，不能够贯穿。道理在此地，如果这个法门，这个方法门径理论于这个修学方式是从自信当中建立的，这个界限当然没有。这是一个道理，另外一个道理是诸佛菩萨的宏愿，那个心愿没有界限。世间人他的心愿有界限，只是想着为自己好，为我的家庭好，那个充其量呢，为我的国家好。再大一点呢，那很殊胜，很了不起了，为我们这个世界好。要知道，我们这个世界在太虚空当中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球而已啊，比我们这个地球大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啊！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比地球大30亿万倍。那个地球只有太阳的31万分之1啊！那两个要一比的话，这小得很可怜呐、啊。可是太阳在太空当中不是大的星球啊，比太阳大的又不知道有多少多少，我们能想到吗？佛菩萨的心量都是心包太虚， 量周杀戒，你看人家心量多大，所以他的愿力不可思议，他的愿力跟心性呢完全相应，完全相同，自性本具又有心愿的愿力贯穿着。所以这个意思，古人用我们中国这个说法，大家好懂，能以方便，随入一地，任何一地，这个地不是指实地，是指菩萨修学的地位。狭义的说法，从原教初住菩萨起，初住菩萨就拿到学位了。就像我们这个世间法里头一样，世间法的大学有三个学位。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此地讲的学位，博士学位，你就拿到了。通常我们说小乘佛法，小乘修学毕业圆满，拿到第一个学位，第一个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，就诸位要晓得。阿罗汉是佛门学位的名称，就仿佛现在学校里面讲的学士，你拿到这个学位，再向上提升，比这个更高的一个学位称为菩萨，菩萨也是学位的名称。那么第三个是高级的学，最高的学位叫成佛，原教初住菩萨就成佛。大乘经上讲的住佛就是这个意思，从初住到等觉，分证即佛，它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所以一样，在佛的地位、佛的智慧、功德也不平等。这个道理并不难懂，像我们这个世间学校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拿到博士学位，几十个博士在一起，他们的智慧能力也不平等啊，但是通通都拿到博士学位。到什么时候才平等呢？博士里面的差别有四十一个差别，到究竟圆满佛那个时候就平等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的障碍断尽了，他的智慧圆满现前，这个是平等。如果障没有断尽，智没有圆，等觉菩萨也不平等，等觉跟等觉也不平等。这种理跟事是我们可以能够想象得到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偏重在运力，愿力摄持一切地，经文上讲能随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利，方法 就是佛法常讲的法门。方法门径啊，将方法呢比喻做一个门，门是能够通入的意思啊，入佛之门呐、啊，你从这个门里面可以入佛，入佛之门呢，你就做佛了。啊、佛是什么呢？佛是智慧德行圆满的人，印度人称他做佛陀，佛陀是印度话，我们中国翻成从意思上翻觉者，觉悟的人，觉悟不迷惑了，大觉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事理一切现象我无所不觉，这从空间上讲，要从时间上讲呢，过去无时未来无终，他也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才叫真正觉悟，彻底觉悟了。我们人能做到吗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能，为什么能呢？你本来就是如此吧、啊、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你本来知道吗？现在为什么不知呢？迷了啊！迷了就叫众生，悟了就叫做佛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是我们的本能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，本有当然可以恢复，不觉本无，不就是我们现在迷，这个是心性里没有的，没有当然可以断，是我们深信破迷开悟有可能性，一定可能。我们怎么迷的？几时迷的？这个佛在经上都讲得很清楚，用什么方法破迷，用什么方法恢复我们的智慧，恢复我们的德能，这就叫方便门了。方便门多，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，这个经文也好，而以一切愿海所持，这一句话重要，一切诸佛如来因地里面所发的大愿太多了，太广了，把它比喻作海，这个海是深广的意思，是跟为我们开导，将一切诸佛如来的宏愿归纳为四大愿，归纳为四条，四条就好讲了吧。即使是我们现在星期六讲的无量寿经，介绍阿弥陀佛48愿，阿弥陀佛的48愿，诸位要细细把它归纳归纳，也不出这个四弘誓愿的，也不出这四大类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四大愿呢， 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、通愿，我们一定要重视。华严经上所讲的这些菩萨，说四十一位也可以，说五十一位也可以，都是四弘誓愿贯彻的事实。所以他地地都是一切的道理在佛地。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的落实。这个佛在一切经的里面常常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怎么发法？菩提心到底是什么？菩提心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？啊，这个誓愿呢，圆满落实。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看看这个心量，不是为自己，起心动念哪里是为自己？为众生，为哪些众生？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这个心大了啊！尽虚空遍法界，当然包括我们的地球，包括我们的国家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城市，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，这全包括了。你说这个心多大？看到众生受苦，看到众生得乐，就是自己得乐，自他不二，这是真心的流露啊。世间人心量很小，起心动念那个范围界限非常非常的拘束。佛告诉我们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这是迷呀。真心像大海一样，迷了之后啊，变成一个小水泡，啊，大海里面个水泡，迷的人把水泡当作大海。不知道整个大海是自己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第一愿岂不是自性里头本具的德能吗？哪里是外头来的？我们迷得太久了，五十劫以来就明了，佛不给我们提醒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想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么一桩事情啊！谁想过这么一桩事情？佛这么一提醒呢，我们才想到这桩事情。越想越有道理，所以这一愿呢，就是圆满自信化而流露，度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一愿关键这个度。度是什么意思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关怀、爱护、尽心尽力去帮助，这叫度啊！啊，度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在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现在有几个人晓得 众生道难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，几个人晓得？认为现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灾变与我们人不相关，天然灾害，自然灾害，把责任都推掉了，推得一干二净。他能够说出一番大道理来，我们迷人听听，哎，觉得他说的不错，蛮有道理的，把责任推干净。佛不是这个说法，佛讲的这个世界上种种的灾变，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的灾害，从什么地方生？从人心里面生的。人心善，我们生活环境就善了，风调雨顺。人心不善呢，这个外面环境就乱了。环境跟人心有密切的关联。佛在经上常讲，医报随着正报断。同修当中，你们如果学过法相为识，对这个道理应当更清楚更明白。物质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是阿赖耶的相分啊。精神的现象又是什么呢？是阿赖耶的见分。见相同联，同一个自证分。精神的现象、物质的现象都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，而且是先有精神再有物质。那物质与我们心里怎么会没关系？所以佛才说静随心转，静是环境，小的环境是我们身体，我们身体自己的一生生活起居，小环境，大的环境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更大的环境，这是讲宇宙太空，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生活环境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华严里面所说的，我们现在还没念到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它怎么会没有关系？诸佛如来所住的，本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真法界。凡夫所居住的六道的法界，十法界都算是凡夫。这个里面一切的一切，一正庄严，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你把这个基本的道理你参透了，你明白肯定了，然后你就晓得所有一切外面的这个自然灾害啊，与我们的念头息息相关，那你说没有关系？ 世尊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说的很明白，这种转变有两种，一种是动业，一种是彼业。彼业是我们个人的，个人在生活上的感受，这是一彼业。大家共同要遭遇的这个是共业，没有这个共业，在共同灾难里面，他可以幸免，他可以不受难呢。我们世间人，哎呀，他很侥幸呢。其实哪里是侥幸？他没有这个业嘛。啊，这个我们要了解。今天现在这个世界百变异常啊！啊，我们从资讯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消息讯息，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啊！最近我们晓得有一些重大的灾变，电视报纸都不报道，为什么不报呢？想必是大家知道这些灾变呢，人心惶惶，那会影响我们情绪，不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聪明人，也有许多有慈悲心的人，总是想把这些灾变能消除，或者能够减缓，能够退后。能不能做到呢？能啊。怎样做法呢？还是要从教学，让社会大众普遍都觉悟，普遍都回心转意，灾难就可以化解。譬如经常讲的非常明显的水患，水患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来的。这佛在经常讲，贪心的时候流口水啊，看到好吃的东西吃不到流口水啊，贪心啊，那贪是水啊。现在这个世间人贪心太重啊，所以要造水灾。这个水灾科学家讲大概在20年、30年之后麻烦可大了啊，有大水灾来了。水从哪里来呢？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现在在开始化冰了。科学家就估计50年之后南北极的冰化了之后，这个海水水位就要上升，水位一上升，沿海地区全部变淹没掉。啊，这个他们认为这是自然灾害。现在科学虽然发达，没有办法把这个南北极的冰块维持现状，叫它不融化，它做不到啊。海水温度上升，造成外国人所谓的声音现象啊，现在全世界气候都不正常啊，海水温度上升。佛讲的没人相信啊，佛说这是众生贪造成的，贪嗔痴造成的。 火山爆发，大地震。火山是怎么爆发的？尘会星，人一生气，你看那个火就往上升啊，火山要爆发。人心不平呢、啊、这佛给我们讲地震的原因，愚痴是风灾，身如金刚的人听了佛的这个说法会点头，佛说的没错。那么现在是灾难，别多说，水灾、风灾、火灾、地震通通都要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自己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相信佛的话，佛不欺骗我们。我们断贪嗔痴慢，不但要断贪心、贪嗔贪呐、啊，积极的去修布施，不仅要断嗔恚，更应当修慈悲心。不但要断愚痴，要求智慧。愚痴的对面是智慧。贪爱的对面是布施，嗔恚的对面是慈悲，傲慢的慈悲是谦虚恭敬。那么我们真诚心断这些烦恼，我们修布施，学习布施，学慈悲，学智慧，学清净，在这个大灾难当中，大家要受这个共业，我有别业，别业不受这个共业，这个灾难可以度过。佛教给我们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如果肯相信，真肯干，这个灾难呢可以度过。真正学佛的同学们，我们不但自己要认真去干，消除业障，转移境界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若能转境则成如来。如来是个真正觉悟者，他能转境界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所以四弘誓愿第二愿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你要晓得你能断烦恼，你就能转境界，而且转得非常明显，非常殊胜，效果很明显呢。第一个，容貌转变，以前是凡夫的容貌，是业障习气很深厚的这个容貌，这一转呢，就转成佛菩萨的容貌。清新秀丽不一样，容貌会转啊，会转的很清新很慈祥，让大众接触你看到你生欢喜心，生敬重之心，它有这个效果。第二个，体质转， 本来体质多病，现在这个体质不生病了，所有一切病不治自然就好了，体质转了，那个转变境界已经从自身，由自身是最接近这个第一个境界，然后再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逐步逐步往外真的转变环境啊，真的能做到随心所欲。这个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有求必应是转变，如果你要不会转变，那你有求就不应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在佛菩萨面前去求，求不到的。泥塑木雕的佛菩萨，你求他，他怎么会帮助你？泥塑木雕的佛菩萨，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他也不会保佑你。你向他求，什么也求不到。他有一个好处，我们塑造佛菩萨的形象，是让这一尊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见到佛像如同真佛在，想到佛在经典上的教诲，是提醒这个意思。不见到佛像呢，这个佛讲的道理忘掉了，提不起来了，一看到佛像就想起来了。佛教给我们应当怎么做法，菩萨教给我们应当怎么做法，这个功德利益就很大。供佛像是这么个意思，决定不是迷信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佛教给我们断烦恼啊，改习气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你看四弘誓愿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；第二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是不是贯穿一切的地位？从初发心到本觉位，都离不开嘛。而以一些愿海所持。那个第三愿呢，法门的无量誓愿学，那求学。你要不求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你自信的智慧的能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？实在讲，不求学也可以达到，慢，时间慢。如果的时候又肯勤学，可以把开智慧这个时间提前。以前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如果你不肯发心努力去求学，完全靠这个参禅念佛修定等着开悟，真的那是能开悟，不是不能开悟。他举个例子，比如十年你才能得定，才能开悟。如果你一面呢听经，一面言教啊，你五年就可以开悟，把开悟这个时间呢提前一半。这是当年老师劝我学教，我们想想很有道理啊，可以把开悟的时间提前呢，那就是要学佛法，要研究经教，研究经教要深入地去。在前几天跟诸位说到说过， 怎么样才能深入呢？要断烦恼，烦恼断一品，你深入一品；断两品，深入两品。不断烦恼，为什么不能深入呢？障烦恼是障碍嘛。你障碍除掉了，性德才显露啊！一切众生，这《华严经》出现品里头说，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跟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完全平等的。佛的智慧圆满了。佛的相貌庄严，佛的相里面，无论任何部位，找一个缺陷都找不到，圆满相，好相。我们凡夫相哪有这么圆满？缺陷太多了。每一个人都想自己有个好相，哪一个人不喜欢美，不喜欢漂亮？为什么得不到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想美，先要从心里头做起。你那个心很美呀，相就很美，就这么个道理嘛。相美心不美，那个相是假的，会变。那不多久啊，他那个美就变得很丑。那我见过，我见过。啊，我过去在台北有一个居士，常常来听经的，跟我很熟。他娶这个媳妇，大媳妇，没有结婚的时候，美女啊，真的美。结婚之后呢，相貌就变，那就变得不美了。所以那个不是真的。如果心也美呀，他那个相貌永远美，他不会变。相随心转。心呢，它有变化，相貌、体质都随心转。心是主宰啊！我们一个人一生生命的主宰是心啊。所以佛叫我们要学一个，存一个好心，最好的心，佛心啊。佛是圆满觉悟的心。永离一切妄想烦恼之处，永远离。所以我们标榜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个是圆满的佛心，最好的心。你要能存这个心，你的容貌自然是真诚的、清净的、平等的、觉悟的、慈悲的。诚于中，一定行于外。世出世间圣人都是这么肯定，这哪里会有错？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。法门无量无边，哪些法门？穿衣吃饭都是法门。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是法门。样样都可以帮助我们悟入 佛的境界，佛的境界就是清净平等觉的境界。